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带领着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那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每天都被主你的慈爱环绕。主，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旅程，每一个脚步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牧者，你要亲自来带领着我们经历在你里面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
多少次我在患难中软弱，你的话是否能离给我，带领我走出了困境，忘了风驰我。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未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光，光照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得胜，得胜。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未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光，光照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戳记如印记，你爱我。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戳记如印记，你爱我，保护着我。我 不再畏惧暴风雨，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你称我唯一。赐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着我不在。我不再畏惧暴风雨，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你称我唯一。赐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着敬拜你。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为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国，光照我。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亲自引导你的每一个百姓，使我们站立在主你的救赎当中，让每一天都被你的慈爱来环绕。你听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将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的瞳人来保护着我们。哈利路亚。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你向我侧耳倾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同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再次说出啊，你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 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所以主你要把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啊，我们宣告我们不再畏惧暴风雨，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不再被任何的疾病所控制，因为主耶稣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说我们可以靠着主就过得胜的生活，过充满盼望的生活，过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过充满着富足的生活，过充满着主你荣耀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给主一个最最热烈的掌声，最最热情的欢呼，哈利路亚，主你配得，你配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是如此如此的美好，谢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知道，主啊，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爱的，我们都是被保护的，我们都是被祝福的。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如此如此的深爱着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已经不在黑暗中行走了，因为我们是跟随着主耶稣的。主啊，你是我们亲爱的牧者，所以你必亲自来带领着我们，引导我们行走在你公义的道路上。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就明白真理，让你的光驱散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圣灵要吹散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迷雾，使我们可以靠着主就能够大步向前，使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要去经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超自然的、超级丰盛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和祝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也谢谢主看顾你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就得饱足。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先来播放一个见证哈。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和圣灵的奇妙做工，也谢谢超级超级有爱的丰盛姊妹和医治服事团队和我们的组员们的带导。有幸参加这么有爱的大家庭是我之幸也，我第一次接触，特别感动，特别温暖，特别有爱。我一生要强，平时都是我在帮助别人，从来没有人这么爱我，这么关心我，这么爱护我，我太感恩，太温暖了。我就说一下我这次所经历的神迹吧。这次有病很突然，我平时身体非常好，突然今年就觉得身体无力，不愿动态，就去医院检查。我就顺口说了一句，再检查一下胰腺吧。这一查竟然吓坏我身边所有关心的人，大夫竟然说我得了胰腺癌，家人朋友们都知道了，唯有我蒙在鼓里。从8月9日发现到8月12日，我们就去天津肿瘤医院挂上专家号，一切都在神的保佑中。一路上遇见无数个好人帮助我们，一路顺畅的不要不要的。而且这时我也有了很多的病况，开始出现疼痛，我就开始吃止痛药止疼。到了天津医院就开始检查，入院化疗，经历了人生最让人恐惧担心害怕的过程。这时我的一个好姊妹给我介绍了咱们群的医治团队里的丰盛姊妹，我的好朋友告诉我，姐啊，别再乱抓了，我们都不在你身边照顾你，这时你就抓住神，真心的去敬拜他，依靠他，你就肯定会获救的。我当时也确实无路可走了，胰腺癌是癌中之王，最厉害，最凶险。大夫说，我也就三两个月的时间了。我这时也就只能靠自己去决定了。我就想，都说耶稣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受刑罚我们就得健康，那我就去依靠神吧。这时我就各种疼痛开始折磨我了，我就找服侍我的医疗团队的同工丰盛姊妹去求助。我就说，丰盛姊妹，我太难受了，你帮帮我吧。丰盛姊妹就大半夜的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的为我祷告，她每次祷告完我就真的不疼了，但是止疼药我一直在吃，连续好多天丰盛姊妹天天陪伴我祷告。我就跟大夫和我家孩子说我不疼了，因为我信耶稣了才会得到医治的。他们全不信，说是因为我吃止疼药才不疼的。我也疑惑了，有点叫不准到底是谁治的呢？我就偷偷把止疼药停了，看看到底还疼不疼了。丰盛姊妹还是天天陪我祷告，第一天没疼，第二天我还没吃止疼药，又没疼。这时我就坚信了，是我的神在显神迹治疗了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吃止疼药了，我就开始天天抓着丰盛姊妹，缠着丰盛姊妹，天天给我祷告，不敢离开他了。后来我朋友告诉我说，人哪有那么多的爱心去陪伴你啊，只有心里有神的人才会去靠着神的人，才会有能力，有爱心，有耐心，有毅力的去服侍你的。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神这么好啊，才知道天父爸爸那么的爱我。我这一路生死路上全是天父爸爸在一路护佑我，让我在经历了神迹，让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神又真又活，一直在我身边爱护着我。我妈妈信了30年，向我传了30年的福音，我都不信，现在有病了才知道依靠神，我那30年真是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如果我早早就听妈妈的话来到神面前，我该有多蒙福啊。我现在就想，现在我已经2个多月了，身体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一切都和正常人没啥不一样，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了神的奇迹了。
我们真是有天父爸爸的同在，在我无助难过的时候一直陪着我一起度过。我们是真有天父的爱与我们同在的。此次经历了这次劫难后，我就放下我最喜欢的生意不去做了。我也要像丰盛姊妹那样，有能力、有爱心、有耐心的去服侍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后我的余生就去跟随天父爸爸去做神喜悦的事。我的生命是神给的，我会更加珍惜神给我的每一天。往后的灵城路，我们更要手牵手一起走。
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刚开始为什么要放这个见证呢？其实我们实在是经历了很多神的医治，经历了很多奇妙的神迹。在大群里面每一天都有很多关于医治见证，大大小小的，或者是我们认为重要和不重要的，其实对于神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白白的医治和健康。但是我今天要放这个内容呢，更多的是我被家人去分享的一句话而大大的感动哈。他说，我妈妈信了30年，向我传了30年的福音，我都不信，现在有病了才知道依靠神。我那30年真的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如果我早早的听妈妈的话来到神的面前，我该有多蒙福啊。就是每一个真正遇到患难，在患难当中，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的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呐喊，包括陈牧，包括玛利亚，我们都在想着，如果我们在患难之前就好好的跟随主，对吗？我们在患难之前就开始进入主所赐给我们命定，那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现在还要更蒙福。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告诉我们的这个爱的唤醒，活出命定，我们是如此的宝贵。你们周围有没有家人其实已经信主了很久了，但是仍然也过着就像非信徒一样的日子？他们每天花时间看电视啊，点 APP 里的文章，然后去转发返现啊。他们生病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医院等待检查报告，告诉他们的结果他们就以为是真正的结果了。他们基本不怎么看圣经，或是仇敌给他们一个感受，我看也看不明白，于是就放弃了。玛利亚在分享这个事情不是在定罪，我们知道主仍然爱着这些孩子，主要通过我们去唤醒这些孩子。我不知道你为唤醒这样的家人有没有做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玛利亚曾经为了唤醒这样的家人，除了使用属灵权柄以外，因为我也知道神也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不只要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要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让他有一颗愿意的心去跟随主。然后呢，我说那可怎么办？我说这样哈，如果你每天听2篇讲道，写下你听讲道的感受，我就每天给你100块钱。我算了一下，一个月31天的话，我就要付出3100块钱哈。然后觉得为了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主，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对方一听也很开心，那就乐呵呵的坚持了几天。就但是呢，几天了之后，他说不行，这个牧师的讲道我听不懂，那个牧师的讲道我听不下去，他说我就喜欢听你讲的，因为他是我家人。我心想，是因为我是您闺女，所以你就只要听我的内容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玛利亚的内容就是主感动我的，都是把生活实践出来的，都是一步一步需要跟主花时间，我按照这个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我真的走过了。并且我也听到其他国际一流上的牧者也是这样讲的，圣经也是这样说的，我才去敢讲，因为我不想去绊倒任何人哈。虽然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听1个多小时的讲道，但是背后的付出和实践真的是我花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是说几年主对我的一个积累，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产出很多哈。我就觉得我的家人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那难题就是他偏得要听我讲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道。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说主啊，交给你了，你来带领吧。你知道吗，我把我的家人这个事情放下来之后，其实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哈。就是我又去找那个家人了，家人就跟我讲，他说这个 APP 和这个 APP 都有一个像什么植树啊，还有一个转发呀，说只要你去每天转一转点一点，你就能得到几毛钱。我一听我心里就想，哎，我亏了呀， 我一天给你100块钱，让你听2天讲道，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我给了你100块钱。但是呢，你点了一天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天吧，半天的时间，你挣了几毛钱你就开心了呢？所以我就跟那个家人说，我说我给你个更赚钱的招吧。他说什么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每天听2篇讲道，再写一个总结，然后呢，我就给你50块钱。哎，他一听，哎，不对呀，他说你以前给我100块钱呀，你现在为什么给我50块钱呀？我说，因为我发现给你100块钱给多了，我应该就给你给50块钱都比你去点那个那些 APP 所赚的钱多。因为经上记着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之用的，有作为卑贱之用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主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是那个贵重的器皿。那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在主里是有非常非常美好的命定的。不管你是信主了，刚信，还是信了10多年，还是信了更长时间，你在主里都是有非常美好的命定的。耶利米书1章5节，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型以前就认识了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主告诉耶利米，主也通过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主已经认识我们了。主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并且让我们做列国的先知。我们今天不只是列国的先知，我们还是大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子民，对吗？那玛利亚在接下来的这个福音根基里面也会讲我们到底是谁哈。那我们去看经上接着说。我未成形的身体，主啊，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数目何等的众多！如果我数点，它们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然与你同在。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经上接着说，主对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众多，就像我们对未出生的那个孩子一样，我们就会想到他以后出生，我要给他买个什么样的婴儿床，对吗？然后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校，他有什么样的爱好，我应该怎样培养他？他长大了最好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吗？其实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其实也能够去彰显出主对我们的爱的那种一二哈。所以主是如此的爱我们。无论我们躺卧，无论我们的醒来，我们的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感谢赞美主。那结合生活实践，前几天玛利亚在生活当中要准备给孩子买个乐器，然后当时就很纠结，你说我是在网上买呢，还是在国内买呢，还是在当地买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对比分析，如果网上买便宜一点，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调音；如果在国内买，它也能够去便宜一点，我能够去挑选的更多。如果是在当地买呢，就它能给我调音，又有售后，但是就是比较贵的。哎，我就纠结，我到底应该在哪儿买呢？我就开始去分析哈。那么主带领玛利亚去听安德烈的一个讲道里，讲到说他在生命当中是如何信靠主的。安德烈就讲到说，他的施工每个小时都有千万美金的账单和千万美金的入账。他说，如果我自己担负着这样的一个重担的话，那我就会想，哎，我这一个小时怎么去能够有千万美金的一个入账？但是他说，当他去选择信靠神，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与主同工，他会发现主总是不让他失望的。他就每个小时真的是有千万美金的入账。然后安德烈就讲，他一边信靠主，一边又懂得如何规划他的时间。他说，如果他跟谁聊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迟到了，他会不开心的，因为他认为对方不守时，并且他知道他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的，所以他不想把时间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他希望专心做神所差派他所做的事情，并且从众难的去好好的去领受。然后呢，主就问我，他说：“我的宝贝啊，你如果你一个小时也值千万美金，你会怎么生活？”我特别喜欢主在每一个生活当中都随时来去教导玛利亚哈。主就说：“如果你一个小时也值千万美金，你会怎么生活？”那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如果现在你每一个小时都值千万美金，你会选择怎样去生活？ 我说，如果我一个小时也值千万美金，我不会像现在去给孩子去比较了，我不会纠结我在网上买还是在实体买，我就赶紧买了，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就赶紧买了，因为在我纠结的时候，我付出的成本更多，对不对？我应该简明扼要的，用最简单高效的逻辑做最简单高效的事情，然后专心的与主同行。然后主说：“我的宝贝，你现在就这样做。”你意识到你是如此的宝贵，你的时间都是每小时千万美金的价值来生活的。你现在就按照你是如此宝贵的这样的来生活。主说，事实上，我为我所爱的你们所付出的比1万美金价值更多。如果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宝贵，他们就不会荒废年日。仇敌企图告诉他们。说他们很普通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的时间不值钱啊。然而，我要告诉我所爱的，你是宝贵的，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无价之宝。你会开始寻求我的带领，进入我所赐给你的命定，与我同行，因为你知道我所赐给你的奖赏是大的哈。所以主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虫子咬会生锈，又有贼闯进来偷。你要把财宝积累在天上啊，天上是没有虫子咬的，不会生锈的，也没有贼闯进来偷。上次也讲过，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去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币哈，然后他说你每天点点这个币啊，然后呢，你可能以后未来就会能够有多少钱、多少收入。这个币如果上市了的话，你就会有多少多少钱，就画了一个极大的大饼。我眼看着他们已经就是这个币已经三年了吧，就到现在还没有上市。每次就说啊，快上市了，快上市。就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但是我很想去唤醒家人说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如何唤醒他。写这个讲道的时候，主就说：“你能够通过这样的讲道去唤醒你所爱的这些孩子，让他知道，就像那个见证里面讲的一样，说如果我早一点能够跟随主，我就不会白白浪费这30多年的时间了。如果我早一点能够知道进入主的命定，我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好，玛利亚继续看。那所以主说，经上以弗所书5章14到16节，主说：“沉睡的人啊，醒来吧，从死人中醒起来吧，基督要光照你了。因此，我们是可以注重自己的生活，不像愚昧人，而要像有智慧的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那第二部分，玛利亚想要分享的是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你，他可能什么都不做。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主啊，你是想让我做什么事情吗？”但是主实际用他的行为来告诉我们说，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你，他可能什么都不做。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来去配音哈，我也没有去呼召大家去愿不愿意去做义工或童工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开始去放那个奉献哈，所以呢，我们就更多的选择自己。那自己做，我录一个音，我就觉得哇，花费时间好长，我就找了一个 AI 人工智能软件，我测试了一本书，反复调整测试到最符合人声音的节奏和朗读，然后把那个只要把文本输入进去，几秒钟啊，几秒钟，甚至1分钟就能够把那个有声书很快的就能够去输出出来，供大家聆听。然后我就非常的兴奋哈，我说这省了多少人工来配读啊，我省了多少的时间。然后你知道主说什么吗？主说我不要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来读。我说主啊，那读出来了之后，也有更多的人受益啊。主说，我要让我的孩子来读，因为会使那个读的人来受益。就是这个启示是超过了我的认知。我以为我们是为主做，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他是为了我们而差派我们来做。即使只有一个人，主都非常在乎。主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是说。主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你，他可能什么都不想做。那么，玛利亚也回想到，就是沉默和玛利亚在患难的时候，主给了我们一个预言，其中有一句话是说：“ 主说：“我要来的日子近了，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我要在你们的身上做新事。”就是我当读到那个预言的时候，我的领受就是说，如果神为什么要快速的，就说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神着什么急呢？就是神在着什么急呢？就是我的领受是，如果神不快速的工作，我恐怕都完不成，我和神可能恐怕都完不成主所命定在我们的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跟随主的命定当中，读出恩典事工在主的恩典下是如此很快的就被兴起了，这不是我和陈牧都有能力，都是神的恩典和计划。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来的日子近了，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他来之前，能够帮我们完成他所赐给我们的命定。我知道主是想要让我们在永恒里得到极大的赏赐的，我就看着我的一些家人，我在想，他神赐给他的那个祝福恩典，他是。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活出不被疾病所要去，拉扯或者偷窃，他能够去活出更大的一个赏赐。但是他地上都已经如此活了，你说他在天上，我好想让他在天上也是如此的富足，也如此的能够去被主使用，也有如此的大的那个奖赏。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就这辈子这样了。但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恩典牧者基本上没有讲过关于赏赐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哈。反正我听下来，就是他可能会讲到说你不会受到惩罚了，恩典牧者没有去讲到关于赏赐的事情。我说这赏赐的事情，主要是我灵里的这样的感动是真的还是假的？主就带我去查经，主告诉玛利亚说，不是靠着做工换取公义的身份。是因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后，有一颗为主愿意摆上的甘心乐意的心，就一定会得到天上和地上的奖赏和冠冕。就是无论在天上和地上，都是有百倍奖赏的。然后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5节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赛场上。”奔跑的人虽然都在奔跑，但是得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奔跑，好使你们得着奖赏。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要在一切事上自制。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会朽坏的冠冕，而我们是为了得到那不会朽坏的冠冕。就是我们地上的年日是很短暂的。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对吗？我希望快点长大。现在我在想，哇，我怎么长这么大了？我就感觉一晃我就长这么大了，但是永恒的时间是永久的，就像我们上之前讲到的，我们是有了永生的，我们是承受了不能朽坏的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对吗？经上记着说，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而来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因为我之前就听屏幕讲的很多嘛，他就讲到说，玛利亚比马大好，因为玛利亚总是能够去坐在那儿去领受领受。但是你知道，主在不断成熟的过程当中，主就给我讲到，就说之前我跟组长们去分享一个黑袍和白袍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信主孩子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他曾经就是在教会，他喜欢做的就是每一天都在主的脚边去唱赞美诗啊，然后领受关于主的内容啊。他每天都穿着白袍啊，然后呢，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欢喜快乐。到有一天，他所在的那个教，他所居住那个教堂去漏水了，他就去上去去上面去补那个上面那个教堂哈，然后等到他。搭那个梯子走上去的时候，他从漏洞里，他那个头伸出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教堂外面有一个人，别太现在感动我哈，就有一个人是衣不蔽体，然后呢，甚至是说他真的快要被饿死了，他就在那个教堂的外面，然后呢，主在那一刻就对他讲，他说我的孩子，我的宝贝，我特别的喜欢。与你一起每天这样度过的这样的一个年日，这样的安静的年日，但你看看，就在你的外面，还有很多人，他吃不上饭， 还有很多人他未曾认识我，我的宝血已经为他而流了，但是他还未曾认识我。你愿不愿意去为了爱我而去爱那些我所爱的人？所以这个主的孩子哈，当时就被主感动哭了，他就下去把这个外面所需要的人去带到教堂里面来，去给他们去传讲神的话语，去帮助这些家人。他就开始换上黑袍了。他对主这样的爱的一个回应是说，他说我曾经特别喜欢穿白袍，但是因着主的爱，我现在要穿黑袍。他说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白袍会弄，就是弄脏白袍，但是我穿黑袍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他说主啊，我这辈子都不再穿白袍了，我要等，别太感动了，我要等到你再来的日子的时候，然后呢，你亲自为我穿上白袍，所以。主就把那样那个爱的心也放在玛利亚的里面，就是你说谁不想去过那种安安稳稳的日子？谁愿意每天去，就是看那些孩子今天说哇，他遇到这个事情了，明天遇到那个事情了。但是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主也爱他们。当我们能够去听到那些见证，是说哇，我真的是因着你的爱而认识主了。我真的是因着，你对我的这个服侍，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我曾经以为说，这个骗子可能是我未来的另一半，但是主通过你说话，我知道，我发现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吗？就是在这样的服侍当中有多大的意义，就是有多大的那个心里那个满足，甚至比赚了多少钱，心里还要更加的满足。所以，主。我心里就想着哈，就是主就告诉我哈，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是凭着我们眼见看到我们现在有多少奖赏，而是在天上他已经为我们存了那永恒的基业。当我很疲惫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他说我的孩子，我的宴席都为你摆设好了，等我再来的时候，我就要带领你去吃我的宴席。就是我不会再怀疑，是说。天国开门了的时候，我是能不能进去啊？永恒的产业里，我有没有份呢？当我走在主的命令当中，我不再去怀疑了。不是因着我为主做什么，而是说每一天他与我实实在在的同行，我就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主就是与我同在的，我就是在做他所差派我所做的事情的。因为以前没有牧者去。教导这些奖赏的事情，所以主给了我好多的经文，然后主也让我去想说，如果我今天躺平的度过了人生的所有的年日，那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啦，对不对？那我感觉我自己还是挺赚了，我又能够在很潇洒的去度过这个在世上的年日，对吗？我又能去进天堂，我觉得挺好的呀。但是主就告诉我说。如果这样就这样平躺的度过了一生，你觉得会跟拿到的奖赏会跟保罗和彼得一样多吗？哎，我一想，肯定应该不会吧，对不对？因为经上接着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不偏待人的，那公平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我和陈牧遇到患难的时候，主要说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我就会为你成就什么样的事，很快的、很快的。我就开始明白神的急迫，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像保罗和彼得那样多的那个奖赏，能够是在天上永恒的一个产业。所以主也感动说，在这末世的时候，神要更多的兴起他的儿女，更多的去创造神儿女能够为他做工、荣耀神的机会，以便能够给到众儿女更多的那个奖赏。那。约翰福音4章34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主耶稣也在呼唤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富足是在完成主给我们的工作里面。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在讲富足的那个里面有讲到什么时候？是雅各开始有他的更多的产业和更多的富足，就是当他走进主所赐给他的命定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主让他说 说你要回到本族、本地、本家。他就想着，我什么都没有呢，我为这个拉班打工了这么多年，我连一只自己的羊都没有，对不对？我有什么样的这个盘缠哈，能够去回到家里呢？而且你看家里，我当时逃出来的，我哥哥恨死我了，就甚至要杀了我了。就是他面前遇到了这么样多的困难。从生活上觉得自己很没有钱，然后呢，从主要他做的那个事情会觉得有很大的拦阻，说他哥哥要杀了他了。那今天同样的，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些主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哇，那仇敌会不会攻击得更猛烈啊？仇敌会不会要杀了我呀？对不对？哎呀，主啊，你等我赚了足够的钱，我就一定来去做你差派我所做的事情吧。那我还没赚那么多钱呢，我得保证我的衣食无忧呀，对不对？但是。主是怎样感动的？主怎样感动雅各？说你现在去做，我必把凡事的智慧去给到你，不只能够保证你是十分平安的，并且也能够保证你在家族当中，在你的家里是有足够的产业的。所以雅各就开始，就是说他想要去走。然后，并且他心里打定这个主意了。然后拉班为了挽回他，然后呢就会说，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些产业，就是雅各就讲到说，有斑点的羊就是他自己的。然后主耶稣就让所有好多羊都是生的都是有斑点，突破了基因限制。基因限制就是基因就是那种有斑点的羊才会生有斑点的羊。但是你去查清，你会看到拉班好坏呀、啊，他就把所有有斑点的羊全都给他儿子牧养了，而且是有斑点的羊跟雅各的羊要离得好远好远，免得羊放羊的时候走散，让他那个雅各的羊生出有斑点的羊。但是即使这样，神超自然的去供应了雅各，使好多好多羊全都变成有斑点的羊，最后给雅各那些羊就全都变成雅各的产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富足是在主所差的你的工作里面。如果你今天每过来，一定要跟玛利亚讲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加的富足，但是。更多的是想要去按照自己的计划让神来祝福你，那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的？不是主不要祝福你，主想给你更大的那个奖赏，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奖赏的。我们今天愿不愿去相信他？就是我们的荣耀的冠冕是在完成主给我们的工作的，否则我们今生就算有多富足又怎样呢？但是你相不相信神爱你？当你与主同行的时候。主能够让你活出更富足的人生。今天早晨的时候，我醒来，我听到了云花姐那个早祷会，讲的就是主说我能差遣谁呢？而且云花姐在分享的是，她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家庭很穷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主就是感动她，她做教会，她就是就做那个接待啊，然后她的丈夫就是给这个教会去打扫卫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她说她没有挑挑拣拣，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她知道他们真的是经历了主一步一步带领她买大房子，然后呢，她的那个产业去越来越多的加增，所以她现在也愿意放下一切去与主去同行哈。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不是碌碌无为的。我们不是平淡无奇的普通人，我今天玛利亚也不需要去忽悠任何人，因为今天主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已经都有美好的预备了。但是主想祝福他更多的孩子，因为主就给我看到的前段时间看到那个意象，加利利的海，它为什么越来越大？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湖，但是呢。大家都管它叫加利利的海了，为什么？是因为它是如此的广阔，如此的广袤，它甚至像海那么一样大。就是玛利亚和陈默和恩恩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去看到，哇，我说一望无际啊，就是这个湖变成了海的那样的一个容量。我就想起平约瑟他讲到的，就是说加利利和死海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加利利的海是有水流，活水涌流进来。但是它也会流出去，它会供应给，其他的需要贫瘠的那个地方。这死海是什么？死海是它总是供应流进来，但是它从来都不给出去，它从来都没有流出去。所以那个鱼虾在那个死海里是活不了的，它那个盐度实在是太大了，它是活不了的。但是加利利的海就越来越广袤，有非常好的那种海鲜鱼虾，活蹦乱跳的。 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加利利的海，不要成为死海，因为那是神所喜悦的。那彼得前书1:17-21说，称那不偏待人，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的父，说就当存敬畏的心去度我们在世上，住的那个日子哈，因为我们已经得赎了。是被主耶稣宝血所赎回的，我们就会脱去曾经的那些，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旧的那个行为，然后呢，在主耶稣再去显现的时候，能够去得到那公义的那样的美好的荣耀的一个冠冕，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不是在乎世界上的判断、世界上的人的眼光和我们的财富的，是经上记载说有个看好了，各样的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赐下来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看好了，不要看差了，不要觉得是这个工作给我们的，不要觉得是这个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那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对各教会说，对各教会说哈。就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就是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不是对那个不信的人说的，是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众教会而说的。那么以弗所书也是新约哈，都是新约。就说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就是为奴的是什么？就还在律法里面的。自主的是什么？我们被救赎出来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自由的。不管哪一个人，主都会给到按他所做的善事去给赏赐的哈。那么说到死这个事情哈，我知道有一些人他特别希望自己的肉身永远不死，很多人听了就会很兴奋，说哇，如果主真的让我这就是我可以永远不死，该多好了。但是经上记着说，让我们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有没有去查经发现，就是圣经当中圣灵降下被极大开启的使徒们，包括主耶稣他自己，他们选择在世界上的生命的长度不是很长的，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他们都是想完成使命，就迫不及待的去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当中保罗哈，公认其实最大的这个使徒哈，保罗在没有完成主给他的命定的时候。那腓立比说：“我正在处在两难之间，是什么呢？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啊，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可是为你们的缘故，我是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既然我深信这一点，就知道我会活下去，并且将继续跟大家在一起，好使你们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所以保罗说，他其实特别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有这个启示。我不是说我们活着不好。我们活着很好，他看到了那个更好的那个祝福，所以他渴望离世与基督在一起，但是他就想到是说，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你们需要在信仰上有长进，有喜乐，所以他只能在这儿。那然而保罗在完成主给他的命定的时候，提摩太后书4:5，就是保罗他最爱的提摩太的属灵的儿子。主人的儿子提摩太说：“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来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转化成今天大白话就是，神所赐给我的命定和旨意我已经完成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的时候呢还没有到，要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尽你的职分。即使你觉得忍受一些苦难，也要做传道的功夫，因为这不是突然的，有公义的冠冕是为我们存留的，也是赐给凡爱慕他主显现的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完成这个命定了之后，就是想要去走了。那不只是保罗，但仇敌会说，哎，你看那些使徒啊，他们都很早死呢，然后好像仇敌多厉害一样。不是的，那是在从肉体上去看，你会发现保罗死之前，就是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就知道，他说，因为我在这个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要去世了。就是不是仇敌把这个他们给害死，而是说他知道他完成了使命，他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不止保罗，其实我们去看，当人们不明白主耶稣的时候， 人们不信的时候，主耶稣也会忧愁的感叹。我们会想着主耶稣很爱很爱我们，但是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在哪里是更好的。马可福音9章19节，主耶稣把教导门徒就说：“奉耶稣的名去赶鬼，鬼就必走。”但是当他的门徒去疑惑的时候，嚷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带着这个孩子和带着这个人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这可怎么办呢？”就想让耶稣来去救。耶稣回答他们说：“说这不信的是的，我还要和你们在一起多久呢？我还要忍受你们多久呢？”说把孩子带过来吧，就是主耶稣来去医治他。但是你知道他心里，他去想说，我还要跟你们在一起多久呢？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完成父所赐给他的那个旨意，然后离世，让圣灵保惠师，然后降在我们的里面，进入下一个阶段，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保罗、彼得在完成神的旨意之后，都选择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回天家。所以，我不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尽快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醒过来。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在主里，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命定的。不要再浑浑噩噩的去认为我们时间不宝贵，去做那些不是主所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被主爱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里讲到说，他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他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你要知道，一定是有2层意思的。第一种就是神希望你能够领受到他的恩典，神希望让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他赐给你主天大礼包，对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的那个大礼包，你不用再受到疾病和死亡的辖制了。你能够去，活出他所赐给你的公义、圣洁、救赎。然后你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在凡事上都是有智慧的，对吗？就是很多的那个产业，我们要去得到。所以才能够使神的恩不是徒然的，否则他给我们的礼包我们拿不到，这个恩就是徒然的。但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后面这句话，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神的恩不是徒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因着神的爱，我回应神，所以我比其他人更劳苦，去为主做，使神的恩不是徒然的，神的恩是有果效的。是能够一起去同行，去与主去做他所差派我们的工的。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我那家人可能不是不愿意起来，他可能是认为自己做不了什么，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他认为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我只要不求大富大贵，我现在就很舒服了，我何必多此一举呢？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简直是很多人的呐喊哈。有的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呐喊的，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所做的奇妙，我们灵魂是深深知道的。主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主说主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你不要觉得听仇敌的谎言，说你的人生就这样了。哎呀，你什么都做不了啊，对吗？你又不会电脑啊，我又不会这个，我又不会那个。是不会，但是主会帮助我的，你知道吗？主会帮助你们，主会帮助我们的。神没有说不好意思哈，我只创造了几个杰作而已，剩下都是创作的，你们都是遗憾啊，我没有创造好，实在是不好意思。神没有这样说，神也没有说啊，只有这几个人，我创造的牧师是很棒的哈，其他的人都是歪瓜裂枣。主也没有这么说，主也没有说你看看你到底能做点啥，你啥都做不了。那我们一听，这就不是主说的，这都是仇敌说的。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主已经命定你能做的。然后包括经上也记着说，身为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你知道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前段时间咱们施工里面有一个宝贵的一个童工，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安排工作，因为我给了他一个工作，我们俩都觉得那工作可能不是主所差派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他因为这样的试错的过程当中，他就很沮丧，他就觉得他自己工作做得不好。我猜他肯定是跟主哭了，因为没有过了多久，他就过来跟我说：“说玛利亚，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会翻方言了。”然后呢，他就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听到了谁谁谁的方言，说到是什么样的内容，听到谁谁谁方言，说到是什么样的内容。我内心也很喜乐，因为我知道主是如此的慈爱，主在兼顾他。再告诉他，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觉得自己不体面。你如果觉得自己不体面，我就加给你体面。所以你知道神对我们那种爱，就说他没有一个人是不能使用的，没有一个孩子是不配得到奖赏的。马太福音18:12-14，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到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些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要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如此，不愿意让一小子里面去失丧一个，没有一只羊，他不希望他得到祝福的。所以，我们不要再相信说我做不了什么，而是相信并宣告，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前两天，玛利亚在跟组长群里面有个分享哈，我快速的去讲这块，就是跟随主的时候，可能未必都是最舒服的。那就像玛利亚前两天去看的小朋友去学乐器的时候，那些经历过自我怀疑、经历过枯燥、经历过不想去做，然后就一定逼他去做，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因为信任爸爸妈妈是为了他好的，所以他就在不舒适、觉得自己不行当中去坚持下去了。我前两天看到朗朗来英国去给那些人弹钢琴，他弹一首。就会得到多少的这样祝福哈，得到多少钱？朗朗之前就跟大家去分享，他说好多次他都想放弃，他就觉得他做不了，好多次他就觉得好枯燥，他就觉得他做不了，是他的家人去强迫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成就了今天的他。所以我们在服侍的主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什么都做得很好了，但是在不舒服的时候，主告诉我就是那个飞跃的时候，因为在不舒服，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主才能够更加的提升我们。我昨天去听到乔伊斯迈尔他去讲到的一个道理，他说有一句话一定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就是在你认为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但是你仍然在坚持做对的事。那个时候就是你属灵生命在扩张和成长的时候，你就从一个这样的小的器皿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器皿。再说一遍哈，就是在你觉得你很不舒服，但是你仍然坚持在做对的时候，就是你的属灵生命在不断的扩张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讲道，就是他非常的愿意去迎合人的感受。我听了这个讲道，我很舒服。但是10年了，20年了，你仍然活在这个束缚里面。你发现那些景况是你有很多的开启了，你觉得你的信心大了，但是一遇到这个景况，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主要让我们有更好的，主让我们去信靠他。所以，我们去看到，即使是主耶稣，他愿意去钉十字架吗？就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是100%的人，他知道那是应该他做的事情，但是他连续3次。他说他内心极其忧伤，几乎要死。祷告的时候，跟主说："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也需要代祷。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起来，要一同警醒。门徒就是在睡觉。他希望有一起跟他代祷的人，他希望有人去扶持他。那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就只能去找父，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第二次，但他心里回来还是会觉得难受，又去找主，又去找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所以主耶稣3次都说："父啊，倘若可行，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我是不舒服，我是觉得痛苦，我是觉得心里极其忧伤。我是觉得我没有罪，需要担负着罪，我不愿意。但是，我爱着他们。然而，也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父你的意思。所以，属灵生命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话说，我能够去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人。我为什么不认同？这个圣经上 没有这句话，主说你是可以凡事都能做，但是后一句话说，但是并不是说凡事都是有益处的，是说我知道我有天下所有的权柄，疾病和死亡都已经离开我，我就照着自己的意思过最舒服的日子吗？不是的，而是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圣经说，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的前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前一句是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神那里去，所以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就是他愿意去洗门徒的脚，他是神啊，他是创造万有的神啊，他要去给你洗脚。你今天你让你的好朋友去给你洗脚，你的好朋友愿不愿意给你去洗脚？但是主耶稣他都愿意去给你去洗脚，所以主就告诉我说，权柄和身份的觉醒带来的是更加的谦卑的顺服神。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在天国那个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服侍人的。说那些愿意成为最大的，他们反而是要成为小的。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哪怕是认为对我们有益处的，他只是感动我们去做。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束缚，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主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信靠神的选择是都不会后悔的。就像主耶稣，他也是，他顺服神，他做了他可能并不舒服，可能并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万膝都要跪下，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对吗？耶稣基督得到了永远的荣耀，神的儿女都得蒙救赎，凡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所以我们也当按照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去行。最后一点内容哈，前几天，也是听乔伊斯迈尔的讲到，他分享到说，当乔伊斯迈尔被主呼召进入服侍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恩赐在哪里。就像那个大家分享的说，哎，我其实很想进入主的命令，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但是主让他去勇敢的做起来。就像陈牧所讲到的一样，就说神没有办法引导一个没有启动的汽车。当我们启动起来，神会指引我们方向，是前行，是转弯，他都会带领。但是我们要顺服主去启动起来。乔伊斯迈尔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恩赐，他就先去发福音传单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他太不喜欢了，他想换一个工作。于是呢，他就去逐日学去看孩子。然后他非常幽默地说，他看了一段孩子，他发现他和孩子都认为不合适，就主在引导他改变，直到他开始讲道。一切都对了。然而，乔伊斯迈尔出来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拦着他。为什么？因为国际上没有女牧师那个时候去讲道的。大家都建议说：“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写一些讲道，让你丈夫出来讲。”他就是在分享主的时候，他说他的丈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乔伊斯迈尔他说他根本没有办法闭上他的嘴，就是一个很幽默的啊，就是你会知道圣灵其实再去引导着。乔伊斯迈尔因着他再去信靠主，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十大影响力的一个牧师，就是这个 Facebook 一个榜单哈，他每年榜单都换，但是其中这个榜单里面就是 Facebook 很有影响力的粉丝的阅读数，我就看到第一是约尔欧斯丁，这个咱们平台上有他的讲道，然后第二个呢是乔伊斯迈尔，这个平台上也是有讲道，然后第六个呢是品约瑟，这个不是说全球一定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它是在 Facebook 上，就是大家的关注量是最大的。所以你知道吗？你现在虽然看似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觉得其实你看到周围的眼见，可能觉得是自己属灵生命的粮食不够啊，对不对？但是主真的是非常非常恩待我们的，主真的是把国际上一流的牧者都是非常好的恩典的牧者，都放到这个平台上，并且让我们无论身处在哪儿都能够去听到的。如果你听不到，你去找小组长，小组长还会给你的。在那个大群里，咱们的同工每天都会发两三篇音频的一个讲道的。 其实是完全足够你吃的，就是足够你来去成长的。你只要去听，你一定会有收获的。感谢赞美主哈，主要带领我们到达靠你我本身到达不了的境地。主会在我们身上成就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安德烈也好，约尔也好，乔伊斯迈尔也好，如果你听他们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曾经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安德烈神学院都没有去过，知道吗？约尔他当时大学毕业了，他就做个电视编导，他想要去做的工作了。然后乔伊斯迈尔更是，就是他的那个学历学识并没有很多，但是主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成就极其美好的事情。主今天通过这篇讲道，也要告诉你，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极其美好的事情，是靠你我本身达不到的那个境地。但是我们愿意先开始。哥林多前书15:57-58，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是跟主一同面对的。感谢赞美的主。最后，我们来做个课后的一个宣告哈。玛利亚在宣告的时候，你也来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和我的家人都能够欢喜快乐地活出主的呼召，成为基督的样式，走在神的命定中。我们是宝贵的蒙福的，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会领受很多很多的爱，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爱给到世界上所需要的人。我们有源源不绝的活水涌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门。是的，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不只是走进神赐给我们的命定，我们能够活出呼召，能够成为基督的样式。感谢赞美主，我们会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蒙福胜过万民，也会成为万民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哈。谢谢大家来去。听这样的一个内容，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我相信这个课程不只是对初信的弟兄姊妹讲的，很多成熟的弟兄姊妹去想一想我们的初心，我们为什么要与主同行，我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感谢赞美主。好，玛利亚做个最后的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主啊，谢谢你借着这篇道，借着你圣灵恩膏的运行，让你的每一个孩子，主啊，都能够去醒过来。不管是他的属灵生命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主啊，你说那最初的爱就已经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最初的爱是你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给你的。主啊，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爱你们
阿
哦，
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